弟兄姐妹们平安，祝各位父亲节日快乐。我今天早上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专线直播，我打给谁了？阿爸天父。第二个电话打给我的地上的老爸啊，老爸，因为他昨天晚上他们大陆是在早晨，他就去教会了啊，都很好是吧？那你有没有给你的爸爸打电话呢？你的天父和你地上的父亲，你有打电话吗？另外，你给你的父亲什么礼物了呢？我们天父需要我们的就是感恩和赞美啊。那我觉得你给你地上的父亲最大的礼物就是信主，当然有的信主了，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得到更大的祝福。今天父亲节，我不专讲父亲节的题目，但是我想这是跟天父的旨意有关，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天父让我们听他的话，让我们行在天父的旨意当中，他就给我们一道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要常常怎么样喜乐。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好处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是你所造的，一切祝福都从你而来。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当中，让我们献上全然的感谢和赞美。主，你造我们就有主你的美意，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就欢喜快乐，也都求主你卸去我们的重担，我们求主你从主你那里到得到安慰，得到智慧，得到怜悯，甚至也得到主你的祝福。主啊，今天来这里追求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蒙主你的大爱，主啊，你就祝福我们，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你也亲自高牧孩子讲当讲的话，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大家说一遍这个题目，常常喜乐。这个题目不是我编的，这是圣经当中的原话，来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而且这句话，主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原文当中所用的语气是命令语气，就你们要这样啊，你们应该这样，你们必须这样。我们很多人都信了主，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得到主所给我们的那个甘甜，我们很吃亏。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急于跟大家还是分享这样一个题目。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先来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下一句是什么？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是一个对比的写法。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来，要常常喜乐。再读一遍，要常常喜乐。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经文啊，实际上十六、十七、十八，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平常都寻找天父的旨意，那么神让我们喜乐，你喜乐了吗？谁不想喜乐呢？可是常常喜乐不起来。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快乐成功的人生，特别是信主之后，我们常常说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可是人们也常常用保罗说的另一句话啊，我真的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了我，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还是脱不了罪的捆绑。 实际上我们还是陷在一种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有一句话呢，我是说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特点，这个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一种灵魂的缺席，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呢，他所抱的态度就是我今日有酒今日醉，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何非，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新鲜了。在唐朝的时候，大家有很推崇一个诗人叫李白，他写了一首诗叫《将进酒》，他所宣传的东西就是要及时行乐。这种东西对不对呢？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不对的。那么，谁不希望活得快乐一点呢？人人都希望活得快乐一点，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这种快乐很难持久。那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它的表现往往是使人不得安宁的快节奏，这个节奏非常快，什么都是 rush， 是先是出了很多快餐店。快餐店是干什么呢？本来上帝造我们让我们吃饭就在那慢慢的 enjoy， 让你去享受，对不对？我太太老说我吃饭太快，他吃饭要用我双倍的时间，所以他享受比我多啊。那现在这一 rush， 很多人你看把这个什么汉堡啊、反正那个东西随便弄一下拿出来，在车里头就咬不几口，就一边开车一边走。你想你这是一种怎么样的 life 呢？你的生存到底是怎么样呢？另外人现在都远离自然，我们小时候啊是弹泥球捉鸟啊，或者是去外边跟人打猎啊。人在大自然当中，人的生命都很强健很旺盛。直到现在我高中同学那一个班当中的同学只有一个人戴眼镜的，那就是我。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就特别不好意思戴眼镜，一直到30岁以后了，我看路看不清我就不得不戴了啊，原来我都不戴了。那时候觉得戴眼镜挺怪怪的，现在哪有几个不戴眼镜的呢？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孩子远离大自然，早早的这个父母就给他买了那些电子的东西，就把他的眼睛 focus 在那个东西上了，很快就把他累坏了啊！而且还觉得这些事乐此不疲。另外，由于传统的失落，很多传统好的东西人们都不继承了，觉得新的东西都是好的，其实不然。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丧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已经非常冷漠了，一般的不用亲自跟人去讲话了，有的时候就发个 email， 在网上就把事说了，人与人之间联系越来越少了。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快捷，这个快捷给人带来了极大的冷漠，所以说人就少有喜乐。我们做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为主做什么，做光做盐，做光是要影响照亮别人，做盐看出你的滋味，你这个人活得有点味道，是吧？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繁衍生命，这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我们应当活出一个美丽的人生，应当为主做见证。所以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就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对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常常喜乐。再说一遍，常常喜乐啊。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常常喜乐呢，英文的翻译啊，就是这个喜乐的频率更高啊，是 rejoice always， 就你总是要喜乐的，总是要喜乐的啊。我不知道你们考虑没考虑微笑它的力量，而能够长久微笑一定是你有真喜乐，要不然的话你微笑不出来， 你那个微笑啊，也是皮笑肉不笑，是不是？是这样。你们还记得在美国有一个得了一个大奖的一个图画是什么东西吗？知道吧？很简单，啊，嘴唇往上翘的那个笑脸，是不是？哎 ，smile face， 那个这是得大奖的作品，非常简单，但是它是得大奖的。你们知道微笑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你在家里，在社会上，你都会微笑，你可能会立于不败之地。想到了吗？微笑是你在人与人之间相处关系，你在社会上相处关系的最重要的一张名片。啊，你们请大家思考我说的这句话。在箴言书15:43当中，是那样明确的教育我们，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今天是父亲节，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些父亲们能有微笑。往往做父亲的人呢，多是不苟言笑。一般做父亲的人，好像由于生活压力大，常常笑不出来，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你应当多一笑，对你自己、对别人都是一个祝福。这里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港的东部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地形，有一处临海的悬崖，这个悬崖像一只巨手伸到海里去了。本来是一个很美的景色，站在悬崖上遥望苍茫碧海，我觉得听着海浪拍打着巨大的岩石，还有听着海鸥在歌唱，这种而且在百花争对这种声音的回响，本来可以构成很绚丽的一道美景。然而你们想到了吗？就是这样一个风景旖旎的地方，它竟然成了跳海自杀者的绝佳选择。因为那个地方一旦跳下去之后，就是泥牛入海不复回，下去了上不来。从19世纪以来啊，差不多每一年都有50多人在那里自杀，也就是说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人在那跳水的，啊，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地方就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杀崖，自杀的这么一个悬崖。可是恰恰在这个地方附近居住有这么一位人，他的名字叫唐里奇 Rich，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寿保险推销员，他就住在那附近。后来他就常常观察这里出事，发现出事以后呢，他每天早晨呢，他在他窗户的是二楼窗户，他就望着那个崖附近，看有没有人在那块又在琢磨事儿。他一看有人很失魄，很落魄的样子，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就悄悄地走到他附近。有一次又有一个人犹豫不决地要跳下去，当时就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声音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过来喝杯茶呢？你为什么不过来喝杯茶呢？那个声音是非常的温柔，而且说的时候是面目特别的和善，带着温柔的微笑。就是这样，那个人就开始中断了他的自杀，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爱的。就是这个唐里奇，他在那里守望了50年，他差不多把想要自杀的160多个人的生命从死亡线上就给拉回来了。他就是靠着他的温柔慈爱，靠着他的微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家里给你的太太多少微笑呢？有的人在外边微笑多，在家里微笑少，这个亏大了。最亲的人你没对他微笑，我太太常跟我 complain， 你在外边别人都看你微笑，你在家怎么不对我微笑呢？其实我微笑了， 我微笑，他不微笑的时候，他看不太清楚我是在微笑，啊。所以在这里，这个 Rich 呢被称为一个守护的天使啊。我们的神就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神非常奇妙。我们在喜乐的时候，他跟我们同喜乐。我们在哀伤的时候，他跟我们哀伤，同哀伤，这是我们的神，而且我们的神就在我们中间。啊，我在给我们那个一些老弟兄姐妹讲福音的时候，我讲，我说你看我们的神呐，他就在城市当中，教会就在我们离我们最近的地方，能离你家多近，我们就见多近。而有时候信佛呢，信到最后是信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而且你看到拜佛很多东西啊，有一个词形容他们叫凶神恶煞。那个神有两种，一种是笑，就你们知道这个 Miller 啊，而且常常被人家还给提上几句，是吧？叫什么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事，大怒能容，能容天下可容之事，啊，那到底容了多少呢？其实是个泥菩萨，啊。很多神呢是凶神恶煞，一看他就呲牙咧嘴的，就很害怕。这不是真神，充其量能算一个小鬼。那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真是巴不得把这样的好事情、好福音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给我们这些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父辈们。啊，你的儿女信主了，你还没有信，常常想，寄希望，总是觉得他的变化还不够大。我们是罪人，我们的变化是有限的，但是天父就是这样爱我们，也爱你，你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不选择这上好的福分呢？这是我最着急的事儿。我觉得我这一生，我对我父亲没做出什么贡献，那我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当我信主之后，我第一个打电话就给他，这十多年前了，我说爸爸，我信主了。我爸爸一生遭遇坎坷，所以说还是挺顺服的。他说：“孩子，信主好啊。”我说：“那你也信吧。”他说：“好，我也信。”简单，说得很蒙福，啊，就是这样就信主了。咱们有些个爸爸呀，总是很做一个严峻的爸爸，对儿女非常苛刻。你信了我也不信，你信了我就不信。为啥呢？你小时候都不听我话，现在我为啥听你话呀？亏了啊，很傻啊，很傻。所以有的对这个儿女是过分的挑剔啊，人家那孩子怎么样，那孩子怎么样，所以不能喜乐。一会儿我再讲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微笑的天使。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微笑的人，对外你就是一个微笑的外交家啊，这样你的生命就大大的改变了。我来讲第一点。常常喜乐是基督徒美好生命的特质。你们想到了吗？做什么都有什么特质啊？干什么都需要你有一个基本素质。你做基督徒有一项基本素质，就是要喜乐。有的人做基督徒做一辈子，做得苦哈哈的，还不敢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为啥呢？痛苦啊，活的，没有美好的见证啊。你们看没看但以理的例子？但以理很年轻，但以理是在圣经当中所涉及到人物当中最圣洁的，除了主耶稣，除了神这样，他是最圣洁的，他没有一点非议，没有一点其他别的方面的问题，啊，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他一天三遍的祷告，对着耶路撒冷方向祷告，什么意思？为神做见证啊，宣告我的神是那种。可以创造宇宙万物的，可以无事不能，都能够做成的这样的一个神，就是这样。最后他得胜啊！所以我们信神不是信在桌底下，啊，要信在阳光之下，啊，放在大面上。喜乐这个词啊，是圣经当中专有的词。我在十多年以前，我太太偷偷摸摸先信主了。偶然被我发现了，发现一到周末晚上他们有些什么秘密活动似的，那时候不太敢跟我说，因为我那时候来了打三份工，他在读书，还不敢跟我说。但是我发现行动异常， 我说我觉得你好像在干点什么。他说我信主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务正业呢？咱来美国多不容易，你信那干啥呀？他说有平安喜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平安喜乐。那时候我是一个挑毛病人，我说啥叫平安喜乐呀？咱学语法当中没这词啊，啊，过去当中中国不把这词连在一起。现在当我信主之后，我真的是每一天都得享这个平安喜乐。每一天早上我一起来，我就神，我感谢你，今天你赐给我平安喜乐。所以喜乐这个词啊，它是来源于神。有一次座涛有个特别的分享啊，我记得很清楚这样，他说这个喜乐和快乐不是一回事，特别从英文当中这个比较啊，一个是 happiness， 一个是这个 rejoice 或者叫 joyce 啊，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快乐它一定是有什么根据， something happen， 有些事发生了你就快乐，所以快乐来得快走得也快。那像很多人说我有钱了我就快乐了吗？不是真快乐啊，享受就是自己这种。为什么有些人那种享受，就是有了东西好像我今天活了明天就不活那种享受呢？因为他就知道人生命是很有限的，哎，他就抓紧那种享受。但是上帝很公平啊，当小的时候什么都能吃的时候没那些东西可吃的，当现在有东西可吃的时候了，你不敢吃那些好东西。那就是说很多有钱人有了钱了他拼命吃，吃的结果吃出病了，很亏啊。喜乐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有两个词表示它，一个叫 kara， 一个叫 kara。 这个词，这个词本身有喜乐也有快乐的意思啊。还有一个词是 carol， carol 这个词它就通通就是表示喜乐的意思。这个词在新约当中的57节经文当中出现了59次，你就看它用的频率这么高，你就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信他，主耶稣让我们信他，是让我们活出喜乐来。阿们。你们信主做基督徒要的是喜乐，跟神要喜乐，不要因为点小事就把喜乐夺走了，魔鬼才不希望你喜乐呢啊。有的时候魔鬼成天给你这些个捣乱呢，让你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的，那都是魔鬼的伎俩啊。我们刚才许昕姐妹讲说，这一早上起来之后怎么就有些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呢？你要为主做见证，魔鬼他才不甘心呢，他要干扰你。所以我一早上起来就一定祷告，主，我今天要站讲台为主你做见证，你的宝血就厚厚的涂抹遮盖我，我靠你就全然得胜。每天都是这样去祷告，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这个世界上有神也有魔鬼啊。在旧约的尼希米记当中第八章第十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诗篇当中说，我们的力量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还惧谁呢？耶和华必成就关乎我的事，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在诗篇第五章十一节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我们的喜乐的源泉是神。所以说混在世界上的人，不管你多么富有，你拿不到属天的这种平安和喜乐。这就是为什么要让我们信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是这样说，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神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我很喜欢背这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双十二啊，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有忍耐，祷告要恒切啊。这经文弟兄姐妹回去再查，这是从神来的喜乐。第二，喜乐是可以选择的，想到了吗？ 不光是对象可以选择，喜乐也可以选择。你这一天一早上起来之后，你是要喜乐你还是要忧愁？当然我们说我们都要喜乐，那么我们如何选择喜乐呢？为什么要选说喜乐是可以选择的呢？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所罗门，在3000年前，他就是在耶路撒冷亲自建下了圣殿啊。大卫是预备，那到所罗门才真正建成这个圣殿。他早在3000多年前，在圣灵的启示下，对我们人类具有这样的叮嘱，就是这个箴言书。箴言书过去最早，箴言书他写目的呢是给皇室的这些个男儿写的，所以你看箴言呢，它往往是正面负面，它是从女人的这个角度来写的，很有意思啊。当然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导。他在箴言书大家都熟悉的4:23是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像怎么说，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句话多有智慧。当我们心不安宁的时候，你做出的事情就比较荒谬。当你心很浮躁的时候，你做出的事情就很难安宁。我举个例子来说，喜乐可以选择。我看了一本书，那是一本英文的书啊，有一个琼斯太太，我在说这个时候她已经92岁了，她是双目失明，但是她却娇小可爱，优雅高贵，每天早晨起来之后精心打扮自己。这个时候呢，伴随她70年的丈夫去世了，她没有办法，需要到老年公寓去住。服务小姐对住的条件对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要住的屋子非常小。当她还没有完全听清楚对这个房子介绍的时候，她就十分兴奋地说：我喜欢这个房间。那个服务小姐就说了：你还没看见，你等我说完了你再喜欢也来得及啊。注意，琼斯太太是这样回答的，这段话我想对我很有借鉴，我希望对我们大家也有个启示。他说：有没有看见没关系，喜乐是在事发之前就已经做好的决定。想想这句话，我是否爱那个房间，不在于那里的家具如何豪华，如何摆设，而在于我自己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我已经决定喜欢他了。说每天早晨当我起床时，我都觉得我要喜乐。我面临这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说他说就那个状况，他说我可以花一整天在床上数算我的难处，例如我身体的一些部件已经失灵了，岁数大了不好用了啊，我也可以选择什么呢？我就起来为那些我还可以工作的器官我来感谢神。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活一天就应当珍惜一天。所以如果遇到现在这一时刻，我们应当珍惜那些存在我们思绪当中的美好回忆，每一个美好回忆我们都要珍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当初恋爱的时候都是那么高高兴兴，今天夫妻见面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快乐了呢？难道我们过去没有美好吗？没享受美好吗？你娶这个太太就要往火坑里跳吗？她嫁那个老公就是要跳进苦海吗？我觉得都不是，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说年轮呢，就像银行的账户一样，你可以从中去提取你所需要的，但是也特别建议你要在你这个银行账户当中多多的存入你的美好的记忆。 有这样一个例子，叫两桶水的例子。过去我小时候需要到那个大井去挑水，不是可以压的井，是要用辘轳去摇的，所以中国才有一个电影叫辘轳女人搞农村摇的，很深，掉下去之后就够呛。有这么两个桶，为了打水的方便，是一上一下，这个上来了，那个下去了，有个 balance。一桶水啊，就觉得说，我每次上来都是满满的，唉，一到下去的时候我就空空如也，我都是为人服务的，没有了。另外一桶水的想法说，嘿，看我每次下去都是空的，回来就是满的。这是什么问题，亲爱的弟兄们？什么问题？心态。当我面对人生的时候，你调整了你的心态，你就可以由痛苦变为幸福。神给我们的是多么丰富。我女儿前天他们公司算是一个季度结束啊，怎么着，老板带他们说是要犒赏犒赏他们，这犒赏的方式很奇特，让他们去赛车去，开了好几小时，紧张的要命，最后浑身下来的浑身都不能动了。他就跟我说了，他说爸呀，这个现在我才知道，这手要是有点残疾，那是什么样一种滋味。他想要往上一点，他都拿不起来胳膊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完好的躯体，神赏赐给我们说，我们有感恩吗？我们都是为一些小事就在那唉声叹息吗？我很佩服台湾的一个小姐妹，这个小姐妹姓林，她是一个滑冰运动员，由于她突然的摔伤，她就变成了截瘫，但是她对生活不悲哀。她说什么呢？她说我很感谢我还有完好的三分之二，明白这话意思吗？都是看好的方面。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喜欢说一句话，叫做迎着太阳走，一切阴影都会抛在脑后头。如果你总背着太阳走，你看着全是阴影。第三点，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喜乐呢？我就想这个问题，讲的方法很多，哎，后来我就突然想到电器。我家有一个 hot tub， 从搬进去以后呢，我老婆嫌费电，那玩意儿冬天呢你也得插电，就费电，就有7年没再用它了，那玩意儿好像挺贵。现在一插电呢，它就不 work 了。我要说明什么意思呢？再好的东西，再好的电器，如果你要不跟电源连在一起啊，它就失效了，它就完了。就这个我就想到了三点。那灯为什么会不亮呢？一个是电源没插上，有时候插上了也不亮，为啥呢？为什么？灯泡坏了。有时候灯泡也没坏，插上也不亮，为什么呢？线路有问题了，或者短路了。就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你不快乐不喜乐是因为你没有接通喜乐的源泉。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接通这个喜乐的源泉呢？不放手给神，你完全是自我中心，你自己做主，而且你心中没有主，不让主做主，是不是？你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上不下来。腓立比书我们看了第四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都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教训。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二点，我觉得就是感受幸福的神经迟钝了。我们人都有个感受幸福的神经啊，历史的车轮是向前转的，现在生活绝对是好了，没啥说的，谁领导都会变好，因为他这个社会是向前发展。我小时候吃不饱，能吃一顿饱饭太难了啊！我一年呢到头，我那是北方，我就能吃一顿大米饭，那就是大年三十胖子那顿饭呢，那个大米饭不敢搁锅里随便去焖的，所以我妈妈他们都学会一个办法，捞饭，把那饭都随便煮八分熟的时候捞出来。为什么呢？一个饭粒都不能让它浪费了，就是那样过的。我下乡的时候啊很小，16岁就下乡了。下乡我这人不大怕吃苦，就挺拼命的，没几天就让我做农工班班长。农工班班长就是敢死队啊，就是去拼命。那个时候头发长得很好，但是不能留，就剃成光头。为什么呢？便于洗，它凉快。干活的时候呢戴一个帽子啊，铲地啊割地啊都非常非常热，常常把帽子一摘就觉得哇，有一股凉风吹来了，这感觉好幸福啊，这我不知道有神，我感谢你老天爷啊，这么凉爽。对，我是这个心态，那风吹来我就觉得挺好。如果你心态一改变，说为什么不总是这凉风呢？为什么总让我在炙热之下煎熬呢？我这活还有什么意思呢？拜拜吧，那你就完了。我这一生经过的苦挺多挺多的啊！我一岁时候我就成了右派的子弟，我很不容易，但是我告诉你，我就从来没想到跟死亡作伴，我就是要拼命，我就是要活，我就要走出来。所以说神把我造的也挺好，直到现在我觉得神还是非常非常的爱我。所以你要有一个感受幸福的神经。我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他说什么感觉？我说总在阳光下就不知道温暖了吧。当我离开这儿去上学的时候打电话，我太太说了一句话，她说哎呀鹏飞呀，吸尘器挺沉呢。我们常常活在一种不满足当中，特别是缺少感恩的心。今天你别对号入座啊，这位徐大哥怎么讲完了在说我，一直在说我呢？如果是对上了，纯属巧合。我们常常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一生拼搏，一生痛苦，想到了吗？你就是在拼，小的时候就开始拼，拼出个人样了啊，要好好读书，读书就已经套上一个夹板了，工作时候还在拼，结婚之后还在拼，跟配偶拼呢，啊。第三点，为什么不能喜乐？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最终不能够解脱，无法自拔。这个唯有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那样急切的呼吁说你信主啊，你信主啊？今天父亲节，我跟大家分享这些神给我们的话语，其实就是天父给我们的礼物。大家可以看加拉太书5:19-21，带圣经的人很少了，已经一般的太现代化了，都往墙上看啊，圣经半天翻不着啊。加拉太书5:19-21，那句话就是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然后就是所出现的一切坏的现象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罪？罪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哈，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啊， 我们就陷在一种苦读当中。我知道来这里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精英，除了我以外，都是想要过人上人的日子，想要得到更好啊，都是这样想的。有一个现象在中国人当中就很明显的现象，我来说，就是特别喜欢攀比，想到了吗？而且特别突出的攀比是在孩子身上，他家都学钢琴了，那咱不学咋的呀？哎，他家孩子又去跳舞了，咱还得学呀。我说这话不是打击你们培养孩子的积极性，因为我也是搞教育出身，那孩子最后有几个是搞这种专业的？100个学钢琴的当中有一个最后弹钢琴的吗？我告诉你，那钢琴呢，学了之后为神作还有点用，要不然就没用。我女儿小时候弹钢琴，也不是我让她弹钢琴的，因为我们艺术学院那些老师主动要教她，对我有点溜须的意思。那时候就学了，也不咋爱学。12岁来美国了，我再也没给她买钢琴。哎，现在她也能扒拉两下子，为什么呢？她就信主之后一直在教会里弹。就是你要为神用，神就祝福你。他说有时候他弹琴的时候啊，没那么高水平，不是自己在弹，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那种就是圣灵带领我的手就是在那样动。那我相信就是这样，是不是？不要去想你这个孩子一定处处都超过别人，那你会很累。我觉得很，今天我就父亲节来说的话，父母都有了哈，你要培养他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非常重要，让他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爱人，这非常重要。最后，很多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就是说，到父亲节了，能够给父亲发个 email 说 Happy Father's Day， 父亲节快乐，这就乐得不得了了。哎，这孩子给我发个 email， 挺高兴，啊，不能总这么干，总这么干他就变成美国前总统了，就变成布什了。不实在了啊，听懂了没有？哎，所以我女儿要给我买好东西的时候我不拒绝，为啥呢？为她好啊，锻炼她的孝顺心呢，是吧？所以今天我往这一站，你看这西服是不是挺好的？就这个星期我女儿给我买的啊，感谢主哈。昨天也带我去吃饭，也碰到咱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所以说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要清楚啊，这个攀比有时候啊它害死人。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常常有一个挑剔的灵，做什么都不对。当你一直在挑剔的时候，就注定你要失败，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弟兄姐妹们啊，我这些年啊，我悟出了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我也看了一些书，一个书，我这个书我买了好几本了，我也借给一些弟兄姐妹，也给了有的弟兄姐妹，就说叫做男人要爱，女人要尊重。什么意思呢？男人要爱你自己的妻子，女人要尊重你自己的丈夫，这是一个幸福婚姻的基础。大家重复一遍我说啥？男人要学会什么？爱，女人呢要学会尊重。这个男人绝不是你管出来的，不是你用你的期望值给他推出来的。男人有一个怪毛病，特别怕别人鼓励。当妻子要鼓励我的时候，我累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当他批评我的时候，我真的躺着都累。你就知道这个技巧，所以说你要知道去鼓励他啊，去鼓励他，去关爱他。另外呢，他做的一些事情啊，你不要去挑剔。其实我们做错了我们自己都知道。当我太太当我做错事的时候，当他说没什么的时候，我就决心我得改变我这个毛病。我这心里这个自责呀，这叫智慧夫人，他就把炭火堆到我头上了。当时说你为啥这样做的，我说那你咋不做呀？ 你知道吗？你对他的关爱是在他没不成功的时候你要给他鼓励，看他有点好处的时候你就表扬他，看他有难处的时候你去体贴他，你这婚姻就会幸福了。没有什么，不是说你靠外边去非得我去赚钱，我这就赚多少钱，这女人我赚多少钱，越赚钱多你这婚姻越凉啊，凉得快，因为你心全投到那儿去了，是吧？我有一个不雅的决定那个说法哈，我常常跟一些姐妹们分享，我说给那个经验，我说有时候这个做太太的呀，你要学会一个技巧，有时候她老公一回家了，说你那个急忙给他做饭啊，就怎么拆回来怎么怎么样，你看今天做饭我累的，你饭还没少做你还挨了不少累，那你白挨累。有的姐妹有计划有办法，我根据咱们这个姐妹本身做这些事儿，我来总结，我说有时候啊做大腿比做饭好，这是夸张说啊，懂这意思了吧？一个爱啊，一个拥抱啊，一句柔和的话，那就是一把火呀，是不是啊？你这个爱情的火就在燃烧啊，要不然的话你再做多少饭都是冷水。还有一个就是嫉妒的问题特别要注意啊，你不要无端的就生嫉妒生怀疑，好端的这家庭啊，你怀疑这事那事的，有时候我就想我本来没干坏事你这怀疑我这亏了吗？是不是？是吧？就把有的人给逼上邪路了啊！当然我是随便说，特别是谁也不喜欢，其实人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抱怨，做一个怨妇和怨妇都是很不合意的，不要抱怨。老公挣钱少别抱怨，是吧？太太干活少也别抱怨，啊，都去鼓励，就把他的潜力啊，潜力就挖掘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如果学在神的话语当中，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这个喜乐从神而来。那我前面特别放了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二节，大家一起来跟我读一遍，我们来背这段经文。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再说一遍，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让大家去思考，在箴言书第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坏，骨中的朽烂，有的翻译成啊。那第四点，喜乐有什么秘诀吗？喜乐有什么秘诀吗？有啊，主耶稣来，他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使我们靠着他的能力能够得胜有余。保罗特别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当中就强调，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不断地洁净自己，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完完全全地听神的话，那就要顺服神。刚才许金跟我分享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顺服就蒙福，交托仰望在神的手里，一个幸福之路，那就是完全的顺服，就必得完全的快乐，完全的顺服就必得完全的快乐。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我随便提了这么五点哈，也是平常学习觉得这五点挺重要的，因为要说的就很多，去喜乐的秘诀。第一个，要摆脱仇恨，摆脱仇恨，从你恨当中脱离出来。有的人恨呐、啊，恨外人，恨家里人，觉得谁都是我的仇敌，看谁都不顺眼，这你是很难幸福的。前些年我们教会刚成立，我带一个姐妹信主， 信主。这个姐妹呢终于开口分享了，她就是不能理解她母亲。你看这女儿对母亲不能理解，我说为啥不能理解呢？她说小时候就不能理解，就觉得我妈不爱我。我这家里呢是二女儿，后来有一次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我妈生的吧，是不是外边从别人要的寄养的。她我就想法找到这个秘密，有一次我终于找到了，我把户口本打开了一看，我姐长女，我次女。你看都说我不好，什么东西次就是不好的嘛，户口里都写我是次女，那不是得有多大的歧视。到了美国之后啊，她也还是其实明白了不是那么回事了，但心一直过不去，说每次都是她妈妈给她打电话，她不打电话。后来为她祷告，她信主了，主动的给妈妈打电话了啊，告诉他妈我信主了，我现在再也不以为我这次女是不好的了，知道你爱我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无端的这种仇恨和苦毒啊，让我们陷入一个罗网不能自拔。再一个要摆脱忧虑啊， free your mind from worries 啊，就是时候有的时候常常无端的就担心这个事儿那个事儿，有的人担心太多了，所以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都是，很多人就是说那事情没发生你就愁苦的要命，哎呦怎么样啊，人家孩子那样，我这孩子怎么样、啊、孩子一出生，哎呦这腿咋这么弯呢、啊、将来会不会直啊。我说我自己呢，当时我女儿出生的时候的腿就有一点弯，其实她在娘胎里，她都是盘腿大坐的，能不弯吗？哈、啊，完了之后呢，这就想，我老婆就想说这怎么办呢？怎么给她寄过来吧，弄过来？我说你不用管她，慢慢长呗，是吧？她这又不是没骑过马，能一直是这个样吗？哈、啊，现在腿也是直的不得了，没做什么处方去处理，这是太多的担心了，是不是、啊？哎，当你越担心的时候啊，你的方法就不一定合适，所以事儿就出了。你为她祷告，为他指导，时间关系我不说那么多啊。另外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什么告诉你烦劳苦沾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就得安息了吗？那你放下重担了吗？你老挑重担干什么？第三，我们的生活要学习简朴单纯，不要搞得那么复杂，你搞得越复杂你越累。你会看看你家里东西最多的灰落子就最多，要不然你就挨累最多啊。但是我不只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啊要简单一点啊，这个 live simply。 第四一点，要能够多给予，你才是一个幸福的人，要学会 give more。 当你能够给予的时候你就特幸福。我这一生没啥大能的，但是我挺喜欢给予的，真的是，就是起码对别人那些帮助我去努力去做，哎，结果神让我学的特别，让我活得特别 happy 啊，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看着别人，哎，这事做好了，做得更好一点，你说你多高兴啊，是吧？总比在那儿老算计人好吧。常常有些人老在攀比当中就容易算计，哎，说他怎么比我好呢，这不行，他怎么比我高呢，他比你高你就锻炼你也长高点呗，不行了吗？不是，看他比我高我就来气，什么时候把他腿给他踢断。我是用比喻啊，你想生活当中实际实现有人这样操作的。第五一点，要少要求，少要求。是不是很多人期望值太高了，老以为自己就是公主，你那老公就一定得是白马王子，再不就以为自己是王子，是不是娶的那个太太就得是天仙，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上帝造我们都给我们一个 balance， 这个配得非常好。有的时候这个性格好和不好上帝都配好了，平常我说话就多点，我老婆说话就少点，挺好。为啥我说话多？她逼我逼出来的。刚开始跟她认识没十天的时候，说啥要不跟我要跟我黄了，叫黄了。我说啥原因呢？你太不会说话了，老也不说话。现在她不说这话了。人都是可以改变的，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往正面去带他，人有太大的 potential 了，这潜力非常非常大啊。下面我再说一下第二点，第二大点，我们要选择有意义的人生，这也是对我们各位父亲的一个勉励。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呢？每个人都希望要获得有意义的人生，那到底怎么能够获得有意义的人生呢？第一点， 如果我们的生活要有意义，你要选择正确的信仰，它至关重要。如果你这条路没选对，注定你这一生的幸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啊，让我们今生得百倍，这是神的应许，来世有永生，有活泼的盼望。无论我们个人如何耗尽你毕生的精力，无论你有多么周全的计划安排，你如果你的生命不在永恒里，你的生命缺乏真正的意义。我记得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他曾经说过，他说人若失去了圣经知识，就等于失去了世界最美好的东西。很多人，我给一些特别国内来的一些个家长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不信神。我说你看过圣经没？没有，不信。你都不知道它是最好的，你就先否定了，你说你不亏大了吗？很多别的东西你都看，人一生我们看了很多书，买个电器啊翻来覆去的，买个电话去不动的鼓动它，完了就看说明书。可人生的说明书你不看就否定了，我不看，我人就这么稀里糊涂活，就像应了中国那句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那你过到哪儿去了啊？第二点，都要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要乐于服侍。刚才许君姐妹分享说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个意义。很多人，很多成功的人士，他们有一个总结，说慷慨使人从成功走向意义，只是成功不算有意义，真正有意义是慷慨，你要支出去。当你愿意为人付出的时候，愿意为人服务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多么的蒙福。无论是在你的家庭当中，还是在你的社会当中，你有这份责任，你乐意付出，你会蒙福。其实无论是家庭当中还是工作当中，那活真累不死人，真的是累不死人，有的时候气都把人气死了，是气死的，不是累死的。所以我太太接受一个教训，她原来小时候有个邻居，我们都管她叫王姨。这个王姨人精力很充沛，特别表现在骂人的嗓门特别大，骂自己孩子隔八条街就能听着，哇，脾气暴躁的不得了。30多岁心脏病突发去世了。那暴躁，你成天你那个细胞都是不对的，循环都是不对的，是不是？所以神让我们不可以暴躁，是吧？就是爱篇当中也强调这个问题，还告诉我们家庭当中叫不可寒气到什么？到日落。我今天不分析这个，从生理心理上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啊。但这一点我们要学会这些功课。所以当我们都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啊，主要在实践当中去做，我们就努力的去做，高高兴兴的去做，别人也高兴，你自己也高兴。那我很欣赏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个肖伯纳哈，他也是个大作家，他说意识到自身被用一个非凡的目的，这才是人生真正的快乐。我们生活啊，不是稍纵即逝的一个蜡烛，而是一把可以熊熊燃烧的火炬。我们不仅要高举这个火炬照亮我们自己前进的路，还要把这个火炬点得更亮，能够照亮我们的后代。今天父亲节也让我们进一步来思考。第三点，若要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就应当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完善。一个道德低下的人，一个道德低下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有大的长进。不是说有钱你这个民族就伟大了，如果把道德都沦上了，那个钱只能是助长你死亡的一个燃料。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还是加拉太书5:22，顺从圣灵而行，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9个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要去做。我们人，当我们具有 崇高的这种道德品质，你的生活意义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为我们有良好的品质，你才可以吸引人，才可以感动更多的人。所以说，为什么说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要做光做盐？为什么你传福音别人不能信，别人一看我们的样子就不敢信？想到这一点了吗？啊，有的人信主信了好多年还是那样啊，拿信主当一张挡箭牌。所以有一个，比如说太太信了，老公不信了，老公就跟你慕道，慕了多少年也不信，回头之后老公呢学会翻圣经了，干啥的呢？你一发脾气呢，你看这段圣经神怎么对你说的？没有好见证，常常会变成这种反面的了，我们很亏，是吧？当我们身上有些东西觉得是我们自己不能改变的时候，你去祷告，真的靠圣灵做工，我们去宣告，这是斩断了恶者的进攻，斩断不管从咒诅上来的还是从遗传上来的一切东西，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可以让我们完全得洁净。我再分享最后一点，第四点，若要生活的有意义，理当重视家庭，要重视你的 family。 这个家庭它赋予了我们人生一个特殊的意义，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家人产生积极的影响。谁如果想把成功的生活建立在一个脆弱的摇摇欲坠的婚姻之上，无异于把一个大厦建立在沙滩上。对婚姻的忽视有损于我们期望要做好的每一件事。我们不能把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给颠倒了，家庭非常重要。有的人为了事业的成功，甚至不惜牺牲婚姻，这是很不可取的，这是一种最自损的选择，这会失去最重要的爱，失去儿女的爱，往往我们得到的是痛苦、冷漠和悲伤。即使在其他领域当中你获得了成功，也无法弥补你失败的婚姻所造成的损失。大陆一个很有名的人，他有一个总结，虽然大陆现在婚姻那么乱，他有一个总结，他是这样说，他说离婚呢，就好像一次截肢，离婚就好像一次截肢，说我们俩离得痛痛快快的，但是你不是把胳膊断了就把腿断了。好，下面我要到结语最后的话了，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活出喜乐的生命，一生来荣耀神，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有我们的天父看顾我们。那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保罗在新约当中的27卷书当中写了多少卷？13卷，重要的使徒啊。他说，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一同做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天父，把他的祝福归于他的儿女。阿们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爱喜乐生命。